实际上是核心。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是那个了义，就是密义，说解密解深密，解深密解的那个深密在哪儿？解的深密就在这个三无性上。三无性这就是密义，就是佛在其他经里头啊就没讲过这三无性，哎，三性三无性。所以在这儿呢给你把这个密义说出来，把密义说出来之后呢，你拿着这个密义，这就是个钥匙，你就可以把前头佛所有讲的经里的话，你就可以这个搞清楚了啊，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就是那个钥匙，解深密就是，这就是教给你解深密的那个密义是什么。密义就是三无性，所以这一品呢是这个核心。你把这一品抠透了，然后你回去再看什么心经啊、般若经、大般若经，反正就是佛所有说的经，你就会给它一个恰当的位置，就是啊，佛在这说什么，佛在这说的是哪一性，佛在这为什么这样说，你都就心里清明明白白的了。下边咱们开始啊。无自性相品第五。这个尔时圣一生菩萨摩诃萨白佛言，这个圣一生呢，就这就按照梵文这个就直接译，实际上呢要按我们汉语的习惯呢，应该把动词放在前头是什么呢？是生圣意，就是能生圣意的意思。哎，这是这个名字嘛，他就按照那个范文怎么他就哎那么一过来，就是这个菩萨呀，他能够这个就是说圣意，他能够这个生圣意，就是能生圣意这么一个菩萨。也就是他这个
叫原词的简词的是。这个菩萨是已经真正圣意的所生这个智慧，所以叫圣意。
对对对，
就是他已经对那个圣意啊，已经很通达，能证到了。啊，以这个意思来讲呢，就是他圣意圣，他里面有很多种意义嘛。
对。这个菩萨说什么呢？说世尊，我曾独在净处，这个修行人。这个一般这个修行的最基本的要求的条件就是能够独在净处，哎，没有干扰，你才可能这个按部就班的这个修行。心生如是寻思，自己在这儿这个琢磨琢磨什么呢？他想了一个问题，说世尊，以无量门佛，以这个无量门，门是途径的意思，哎，门，你说这个院有几个门，那就是有几个途径，有几个道可以通进去，哎，门是途径的意思，也是这个角度方面的意思，就是佛呀曾经以各种角度各种说法各种途径曾说诸蕴所有四相，曾经啊给讲诸蕴，诸蕴就是五蕴，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色受想行识呢，这个世界万法呀，它有很多种分类方法，你可以分为说万法可以分为两大类，那就是有为法无为法，哎，可以分成三类四类五类，如果分成五类就是这五蕴，哎，它都是概括一切法的，也就是说曾经说一切法所有自相，五蕴所有自相，就是五蕴就是五个自相，自相呢就是自身本身自己的相貌的意思，说五蕴的所有自相就是说五蕴的五个定义，哎，就是色自相，那就是色，什么是色呀，哎，你要给它一个定义，这就叫这个色的自相。然后后边呢还说了这个五蕴的生相灭相永断变知，后边这些是什么呢？后边这些啊，如果把前边这个定义说成是自相的话呢，后边这四个都叫共相。哎，你可以把它这个关系给它写下来，可以定义下来，就是说这个五蕴的自相，说完了呢，还要说它的共相。自相是什么呢？自相是指本身，是指具体事物。你可以把这些话都记下来，因为这个理论呢、啊，跟后边那个分析经常要用，这是一个基本理论。自相呢是这个具体事物，哎，自身 字体具体事物。共相是什么呢？共相是共同的特点，或者叫共有的属性。你把这些定义都记下来，这个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然后咱们讲共相是什么呢？就是至少是两个以上事物它们共同点，共同都有的那个特点。
如果是按这个地方分别相作为五蕴的共相的话，它就不是这个了。它是指那个，因为五蕴都是有为法，有为法都有分别相，这个相它没有那个，它是遍通一切有为法的，它还不是说这一类的那个共相。这个如果是按把那个分别相解释是共相的话，它就是指这个，它不是那个，比如说苹果啊或者水杯为一类，那不是。它这个就是指整个法的一种他拉分别的那个。
你这是一种这个就是讲共相的方法。然后呢，还可以有一种，就是我现在呢把这个前边这个字相啊，跟后边这四个呀，把它分成两大类。说前边是字相，后边这四个呀都是共相。现在我再用一种方法来讲那共相的意思。这个共相啊，就是共同的特点，就是至少有两个法以上共同的特点，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或者叫共有的属性。哎，你把这个记上之后呢，咱们就来解释为什么说后边四个是共相。共相呢，也可以叫什么呢？也可以叫做这个，就是各个不同方面的特点，说或者叫这个具体属性，或者叫个别属性也可以。所以这个自相共相啊，你可以跟另外一对词对应起来，就是自性跟差别。你看刚才我一说把这个说到差别上，你就觉得哎，它怎么是那个特殊属性呢？这两个呢，自相是这个都叫自身，对吧？这自身，或者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定义。这个共相是什么呢？共相是这个叫这个共同特点的这个啊，先写个共同特点吧。这是一个差别是什么呢？差别是这个叫个别属性，具体属性。哪个你们觉得哪个好一点？因为我用的这些啊，都是这个现在的词儿，所以那个都不是固定的。佛经里头都是固定的，它有时候不太好理解。我用的都是现在的词儿，咱们摸索的看看哪些那个好用。你看这个表现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哎，怎么把这两个融通起来？共相和共同特点。这个怎么融通起来啊？共相啊，它是两个以上事物共同拥有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什么呢？共相呢，就是两个以上事物拥有的共同特点。你想吧，你把这个它两个事物是具体存在，你把它俩相似的共同有的一点或者相似的一点，你抽象出来归结一点，这是你总结出来的一个特点，一个属性。这个东西啊，是意识里头想象出来的，是只存在意识里头的。你本来是两个东西，两个东西它没有共同的东西，但是在你脑子里头呢，从它里头抽象出来一个共同特点，这个共同特点不是实际存在的，对吧？这个共同特点存在在哪呢？就存在在你的想象当中。所以所有的属性啊，所有的特点，跟特点也叫属性，所有的属性特点都是只存在在你脑子里头。你想想这个道理能明白吧？一个一个具体事物，你把它们共同特点找到之后，你说它们这两个都有一个什么共同特点，这个共同特点在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你的想象当中，只存在在你的思维当中。所以呢，共相是不存在的。它就是你在脑子里头想出来抽象出来的一个特点。哎，这不是具体实际存在。自相呢是具体事物。哎，自相是具体事物。自
四项是存在的。比如说我现在抽象桌子跟椅子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现在都就叫四项。然后呢，我抽它的共项，说它们两个都叫家具。然后这个家具，就是说好多这个家具这个概念呢，它是抽象的很多具体东西的一个共同特点啊，都是家里头摆设。这个共同特点，家具这个概念不是实际存在。你在实际说什么是家具，你找不到一个家具这个事物。这就叫共象。家具这个共象呢，只存在在我们人的脑子当中。所以说共象是不存在的，四象是存在的。但是咱们再细来分析，说桌子呢，你对于这个家具来说，桌子是四象，但是实际上桌子它还是什么呀？还是共象。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给我把桌子这个四象拿过来，你拿不过来。因为我拿这啊，这就是桌子，你那个不是桌子吗？那个也是，所以你拿不出，把桌子它没有一个四象，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那个桌子，铁桌子、木头桌子，只有这么一个一个具体桌子，你没有一个说桌子本身，它又是一个共象，它是所有桌子的共象。然后说呢，我现在就说这个桌子，这是四象了吧？这就是对于这个桌子这个共象。这个桌子那个桌子这都叫四象，但是这个桌子呢又是一个共象。怎么讲呢？这个桌子呀，它本来这个位置这没有桌子，它是那个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种子升起的现行的一他体。我们的眼睛呢看到这个它的反光之后，我们在想象当中说认为这是一个桌子，但是我们接受的信息呢是一刹那一刹那的这个反光。如果你要想，就是说，咱们先假设说这儿就是有这个桌子吧。假设先，因为这个离岩一刹体不大好说，就假设说这儿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呢是我们种子刹那刹那升起的。这个刹那刹那升起的桌子呢，每一刹那升起的跟每一刹那升起的都不一样，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升起的桌子不一样。怎么知道它不一样呢？假如说这个桌子啊，比如说是一百年之后它就朽坏成那个没有了，完全烂成那个空气了或者土了，它在这一百年当中啊，它并不是说它不变，到第一百年啪就朽坏了，不是，它是每一刹那都在朽坏，是不是？它每一刹那它都在变化，它跟它的前一刹那都不一样，所以它每一刹那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桌子，咱们现在先假设说有这个木头桌子啊。它这个每一刹那的木头桌子跟后一刹那的前一刹那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呢说的这个说这个桌子，我们想的这个桌子呢，在脑子里想的这个桌子的概念呢，不是指的那个每一刹那都不一样的那个，我们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我们的概念就是说一个木头的一个什么木的一个桌子，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不可也不会是那样想，也不可能想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刹那太快了，你如果脑用意识来想，根本不可能想象说这一刹那是下一刹那的桌子，你根本想不过来。你说啊，这一刹那的桌子，就这一句话已经几千几万刹那过去了。所以如果我们意识根本就认识不到它的四象，就是你既见不到它那个刹那分别的象，你也不能抽象的想象到他那个刹那分裂的那个桌子，你只能想一个什么呢？共象，就是多少刹那，不要说多少刹那了，就是我们的概念当中就大概几十年，一个桌子可以存在几十年，我们就这样一个桌子。所以我们脑子里头想出来的概念全是共象，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到它的四象，而且我们也感知不到它的思想，就是说这个桌子这本来就不是木头的桌子，这没有木头桌子，是你人认为这有一个木头桌子。实际上那个除了我们认识这个桌子，除了这个灯光照到这个一他体上起来的反光，除了我们收集的这个反光信息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反光下面的任何东西，这 究竟它是木头还是铁的还是什么，我们根本就感知不到，我们只能见到它的反光，然后我们能听到敲它的声音，我们能这个感觉到摁它的这个触觉，究竟你这个触觉究竟是触到什么东西，究竟是怎么感觉，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个触觉必须通过神经传给大脑，然后呢这个神经信号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不知道，因为大脑没开始活动之前，我们人是没有意识的，是意识不到，我们人没有认识的，必须这个信号给了大脑之后，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在床上当然你也有触觉了，但是大脑休息了，你有触觉传给大脑了，大脑它意识休息了，它也不管，它也感知不到。哎，你把被子都蹬了，都亮了，都凉得不得了了，你也感知不到，因为什么？意识休息了，你都感冒了，你也不知道，没感觉。所以说，必须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你才能有感觉，才能认识事物。可是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意识是怎么认识事物呢？它是根据这个神经给他的这点信号啊，他是用自己的语言来画，这个描写这个世界。意识的语言是哪来的呀？是我们前生无数世颠倒熏习的熏的种子，所以他是完全根据自己熏习的习惯来这个用自己的语言来翻译那个神经信号。所以说，你意识翻译出来的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根本不是那个原来一他体那个东西本身。所以我们这个意识啊，这种认识方法就决定了它根本就认识不到四相。所以说我们现在讲四相共相讲得挺清楚，但是实际上全是共相。说那个，那你既然有共相就得有四相，那当然啊，说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全是共相，那四相是什么呢？就是你正真实的时候，圣者见到的是四相。为什么呀？他的意识不行，正空性的时候意识要断掉，意识见到的这样的图像、这样的声音、这样的触觉，你意识断掉了，你还能看到这样的光吗？你还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吗？你还有这触觉吗？就跟你那个无梦睡眠的时候不一样吗？你意识休息了，你根本就没有这些知觉。可是这个正真实的圣者呢，就是把意识断掉了，把意识转掉了，把这个比量的意识转成限量的意识了，转成妙观察智。你既然意识不升起来了，所以凡夫所知见闻觉知的一切法肯定是永远就不存在了。限量无分别智升起来的时候，见到的才是事物的真正的自相。那就是什么呀？这个桌子这儿，我的意识是限量正它，就是这都有什么信息，我限量，我根本不用分析，根本不用那个那个什么光线反光，我敲摁摁它硬的呀还软的呀，根本不用这些这个分析，根本不用分别，无分别智了，就是我限量，我意识一切法的真实相最显现。那这个桌子这是什么呢？它既不是木头，也不是那个鬼道众生看到的什么，也不是天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六道众生认为它是什么的这些妄想的信息。也就是说，佛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什么？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心识，这就是佛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呢？就是人说这是个桌子，鬼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天说是这个什么东西，就是人这么一个妄想，就是这些妄想在那儿，就是众生就是一个一个的妄想，或者说众生就是一个一个的意识。哎，世界上实际存在什么呀？就存在一个一个的意识，那个意识在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在那胡思乱想，胡思乱想的同时留下记忆。哎，然后这个记忆里头呢，浅层的受到刺激的，正在这个因缘成熟的，就升起妄想。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在这妄想，妄想什么呀？妄想这个学点佛法我能解脱啊，什么这也是妄想。但是这个妄想呢，它形式跟那个你在这变，也是变你所知的形式，跟那个外边在那想着我怎么今天混口饭吃啊，我怎么发财啊，我怎么骗人呐、啊？哎，形式是一样的。就也是意识起来记忆起来也是这个形式，但是它性质不一样。他那个妄想，你比如说想着骗人发财的这个妄想，越妄想越造业重， 越这个业报越那个就是越重，生死轮回越重。我们这个妄想呢，哎，跟他的性质方相反，我们是去贪，不造恶业，我们呢造善业。哎，我们不但造善业，我们还造这个无漏业，可以向着这个就是说正真实的方向。我们明白了，说现在是梦，现在是假的，哎，我们要见真实。哎，这个妄想呢，能够引导你最后证到真正的四相。这是讲自相跟共相的关系。然后说下边自性，什么叫自性呢？自性还是自身。哎，自性这个性相是相通的，也可以叫自体。哎，也可以叫自体，也可以叫本身，这也可以本身。这个本身你看有了这个就好讲了，说所有法的本身我们现在凡夫根本感知不到。那我们感知到一个什么自相呢？实际上我们还是感知到的一个具体法的共相，实际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定义。因为我们感知不到这个多的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就只能在意识里头啊，根据我们搜集的关于它的这可怜的一点信息啊，我们给它下个定义，说桌子，什么叫桌子啊？这个桌子还挺不好下定义，哎，说就是这个能够使用的这么一个啊东西，哎，实际上我们什么自性自相，根本就认识不到自性自相，我们认识到那个自性自相还是共相，还是差别，哎，但是呢，我们为了说法方便，哎，我们就讲它叫什么，说它是自相，所以自相呢，实际是定义，定义是什么？定义是总特点，总的特点。定义是总的特点，就是说桌子，你凡是符合一个什么特点的，都叫做桌子。哎，就来一个概括的总的特点。就好像说什么是人，说什么会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哎，所有会只要是会使用劳动工具这样的动物，这就叫人。这个定义很不准确。咱们现在没办法，因为人没准确的东西，这全是错的，所以咱们就是为了讲课。因为什么呢？因为猴就会使用劳动工具，是吧？他那个他能把那草棍那个就遮一遮，伸到那个蚂蚁窝里头，然后一出来，哎，吃蚂蚁，这就叫制造劳动工具。他把那个东西折的那个把叶子都去掉，是吧？哎，还有他可以搬东西，那个落起来够东西。什么好多动物都可以制造劳动工具，使用劳动工具的，会使用劳动工具的。所以说人呐、啊，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全是错，他的分别全是错。哎，定义呢是一个总的特点，然后这个差别，这就跟这个自性啊，自性就是总特点。哎，差别是什么呀？具体属性，也可以叫具体特点，就是什么呢？各个方面的特点，各个角度的特点。你反正你根据你自己的理解，你把那些这你也可以都记上，以后好好去理解。差别就是在这个法上，在这一个法上，它还可以有很多的差别。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比如说从颜色的角度看它是红的，从形状的角度看它是方的，什么哎，你可以触觉上是软的是硬的，哎，就是你可以各种角度来描写它的特点，这就叫具体的属性。这一段搞清楚了，咱们再来看这儿，你就这个
再往上套理论联系实际啊。看说佛说讲诸蕴讲五蕴的时候啊，他既讲他的自相也讲他的共相。自相是什么呢？比如说色 佛说什么是色呢？佛就说色就是有爱，哎，或者叫变幻，就是说色什么叫色？他说有爱就是你有阻碍，你在这站着，我在这站着，就是我要走就走不过去，哎，这就叫色，或者叫变坏，哎，就是能够变坏的东西。哎，你看说色的自相是什么呀？实际就是一个色的定义。说能不能我不要定义，我直接就那个色的自相认识行不行啊？行啊，你只要你有那个无分别智就行，哎，你有现象智就行，你一看哎自相什么东西，你直接就是能证所证，一如不起分别，限量正德，那是真正的自相。所以说我们在这说自相，实际还是共相。 就是还是我们脑子呀，这个总结出来的。你想色法里头包含多少差别呀？但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色法，我们都集中了一个总特点，说有爱俩字儿，完了。所以等于这个有爱是色的共相。你给拿出来一个具体的色法，你拿不出来的，它是抽象出来的一个定义。所以呢，色的自相，那这是五蕴的自相。然后什么识，佛就说什么叫识啊？了别，哎，了别为识，就是能够分别，这就叫识，能够识别，哎，色形色受想行识，哎，五蕴自相。然后后边呢，全是它的共相，你这样就好理解了。自相是总特点，共相是分别的特点。然后就说有什么分别，有也可以叫差别，差别也就是具体的属性。说有什么具体的属性呢？说这个五蕴呢，它都会生会灭，这就是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方面来描写它。哎，说色法在它产生的时候，它从哪来的呀？它有一个生相。哎，色也有灭，哎，它有它的灭相。然后呢，永断变之，永断是什么呢？永断就是因极，苦集灭道里头的那个集，集是这个搜集集起，
对，造因，
哎，就是因的意思。所以永断呢，就等于说是因，是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运的因是什么？它是哪来的？哎，变之是苦，哎，这个本来苦。佛说法呀，这是佛的一个基本模式，叫苦集灭道。哎，他这个苦呢，代表一切法，就是苦代表一切法，就是有漏皆苦，一切法其实都是苦。哎，一切有为法都是苦，包括你认为是乐的，他说那也是苦。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乐，你就是情绪不稳，乐就是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就要消耗这个。你就是烦恼，有乐死的，是不是啊？这个那个大喜大悲都是很伤身体的，哎，乐也是苦。实际上这个乐呀，说老实话，在这个佛教里头来说，你也可以乐跟苦也可以统一成一个东西，都统一成苦，就是什么呢？苦的程度不同。哎，苦的程度比较大的，我们就叫做苦。苦的程度比较小的就叫乐。你比如说拿吃饭来说吧，说哎呀吃一顿那个美食啊，这好像是乐的，实际上是什么呢？你有食欲这就叫苦，你饿了这就叫苦。说我去吃是把这个苦呢减轻，哎，吃是把这个苦减轻，实际这个有食欲就是苦。你说你在那吃，你不麻烦不费劲吗？不烦恼吗？你吃鱼，好，扎了刺了，啊，是这个又什么？就是说，在佛教来说，它都可以统一成苦，就是一切有乐皆苦。
因为佛说苦与乐，它是按究竟意义上来说的。
哎，
你这个我们这个苦与乐是暂时的一种情绪的变化。那么你就说你快乐以后你还会苦，那么你这不究竟，你这个快乐也是苦。
快乐也是苦，就是那个你本身你那个，它就是本身它就是一个苦。你快乐的时候身体也是很不舒服的，哎，它只是相对于苦好像舒服一点。你快乐的时候，那身体该难受还是难受，也是很没事的，哎，也是血压增高，是这个什么脉搏加速，反正也是，这个麻烦不少。变之呢，就是这个啊，我讲正在讲的苦集灭道，就是这是佛说法的一个模式，就是。苦代表一切法，一切法都是苦。苦呢是变知，就是你应该普遍的知道，应该把它完全认识透了，说一切法都是苦，这是它的本质，这是它的这个究竟意义。哎，一切法都是苦，所以变知，你一看到变知你就知道它是在讲苦，或者呢我用现在一个话就是说它是在讲法，就是一切法，他是在讲一切法。然后苦集，然后说为什么苦呢？哎，要找它的原因，因为你不找到原因，你不能解决它呀，你不能把这个苦去掉啊。你有病，你得找病根，所以呢，第二步就是找它的原因，就是集，它是从哪儿集起的，它是从哪儿集来的？哎，那个病根在哪儿？就是 就是找它的因。这个因呢，应该把它断掉，应该把因，你因断掉了，果就不会有了。所以呢，永断就是指的那个极，就是指的因。你一看到永断，就是指的知道啊，佛在说这个法的因。然后苦集灭，灭是什么呢？苦灭掉了，灭就是既没有苦也没有乐，那涅槃状态就是完全的解脱状态。灭，这个灭呢叫应证，灭应证，哎，就是这个灭这个状态，我们应该证到的状态就是这个灭。所以呢，你看到说应证这俩字，那就是指的灭。它的用哪个词啊？什么？你先这么讲吧，就是说应该证的那个就是灭。他有时候呢不说灭，他直接就说应证，就是应证的，就跟那个灭这是同义语。你一看到说应证，就知道是应证那个灭，应证涅槃。最后道，道呢是方法，就是证涅槃的方法。你要你知道目标了，说我应该证到涅槃，你怎么能证涅槃呢？我给你说了一套方法，这就叫道。道是方法，这个道呢应该修。所以呢，如果你看到说这个应修，哎，那实际呢只跟道是一个字，是一个意思，那就是指的道。所以这个地方啊，你看到说永断便知，就等于说这儿说因和因和法，就是你看啊，这个佛说了五蕴的自相，然后说它的共相，共相里头呢说它怎么生的，怎么灭的，然后还讲呢它的因是什么，就是五蕴的因是什么，五蕴的永断就是五蕴的因，五蕴从那怎么来的，这就讲五蕴的因。五蕴便知就是把五蕴所有的这个五蕴的法呀都让你完全的认识清楚，这就叫便知，也就是便知它是苦，哎，便知五蕴皆苦。这就是告诉你啊，这很简单，你现在就明白，很简单了。圣一生菩萨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佛呀曾经这个讲了很多的法，其中他举例子说你讲过五蕴的自相，也讲过他很多共相，他这重点啊是说他讲过自相。那个后边啊，因为后边他又说你后来又说呢，说一切法无有自性，你原来说他有自性，后来又说没自性，这是怎么回事啊？矛盾。哎，这就把问题引出来了。咱们再往下看，如说诸蕴，就像说五蕴一样，诸处缘起诸时一样。你还说过诸处，诸处是什么呀？十二处。十二处缘起是什么呀？是十二缘起。诸时是什么呀？四时。这个十二处啊，它也是把万法分成十二类的一种方法。十二处里头呢，稍微那个讲一下这个意处。十二处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等啊。这个里头呢，这个意处讲一下，其他的呀都比较好理解。说这个眼认识色，什么耳听声，最后意处。这个分别法，这个意呀、啊，就包含了第六识、第七识，实际第八识，就是心意识都包回来了。哎，十二处呢，也是万法的一种分类方法。哎，后来佛又分过十八界，十八界呢，比这个就又多出来这个六根，哎，多出来六根呢，就分得更细一点。然后佛呢还分过更细的法，哎，就是你这个什么五十一心所法呀，什么这个六十法呀，什么几百法呀，什么八万四千法，哎，这都是为了说法的方便。这是十二处，十二缘起大家熟悉，无明缘性行缘识，哎，一串。无明行缘行缘识它是什么呢？从时间序列上把万法包含进去，哎，诸时所有的众生都要吃东西。你不吃东西没法活，东西呢有四种。佛呢就像说五蕴一样，也讲过十二处的自性自相，哎，佛讲什么叫眼，什么叫这个色，哎，佛都讲过，也说过十二处的共相，就是十二处的声相灭相因相法相，哎，然后呢也说过十二缘起的这个自相共相，也说过四十的自相共相。接着以无量门曾说诸地所有自相，用各种角度各种方法曾说过诸地，诸地一般是指四地，是吧？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苦集灭道， 这是佛说法的一个最基本的模式。哎，讲过四谛的所有的四相，什么叫苦，什么叫集，什么叫灭，什么叫道，然后呢变知永断，变知就是它的各种共相，就是所有的吧，变知说刚才说了就是所有的法，就是它的所有的法相。永断就是讲它的因，因应该永断吗，就是讲这个四谛它的因是什么。作证，你看啊，这儿有了作证。作证刚才说了，作证是什么呀，是灭，就是涅槃。灭的境界应该呢正修习，修习跟哪个字相对啊，就是道，就是你讲过这个四谛啊，它怎么、应该正什么，应该怎么修，哎，道苦集灭道你都讲过。以无量门曾说诸戒，就是十八戒所有自相，把这个逗号可以去掉，曾说诸戒所有自相，那就是十八戒什么叫眼耳鼻舌身意，什么叫色声香味触法，佛他的自相定义佛都讲过。种种戒性，种种戒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戒有十八种，种种戒性。哎，非一戒性就是每一个戒里头，十八戒里头这不是有十八戒吗，每一个戒里头啊都是非一戒性，就是每一个戒都不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每一个戒，因为我们世上有无量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有十八戒，所以你比如说眼戒好像这是一戒，但是这一戒呢它不是一戒，它是有无量众生有无量戒，这就是一个乘法关系了，就是说讲了很多的法吧意思。永断变知，就是这个十八戒的因，因相是什么，变知十八戒的诸法相是什么，佛都说过。以无量门曾说念住，念住是四念住，所有自相，然后能至所至即以修习。这个呢咱们具体讲一下，四念住大家知道，四念住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四念住。然后他的所有四相，四相是什么呀，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四相。哎，说四念住都是哪四念住啊，你说观身不净，哎，这就是观第一个念住的定义，这就是他的四相，这就是他的总特点。然后呢还说能治所治，能治是能对治，能对治是什么呢，他本身就是能对治，哎，就是观身不净，这就是能对治。他所对治的是什么呢，所对治的就是认为身是净的这种邪见。哎，这个观身不净这是正见，像我们一般人呢都认为身净，你看街上是走出来的那些描眉画眼，是这个抹上这个香粉，是啊，觉得这个身体美得不得了啊，得一个，你看那些模特，你看那些演员啊，就觉得这个站着亮嗓子，都觉得这是这个，哎，觉得身体啊，人呐、啊，身体是最美的。我这是我们是世间一个很经典的话，就是人体是世界上最美的，是这个什么？哎，对，多么高尚，多么纯洁啊！邪见，身体是什么呀？就是臭皮囊，屎尿菜，这全是邪见。哎，能治就是观身不净这个正见，所治就是所对治那个世间人的邪见。因为你有那些邪见，所以你就造业，所以你就轮回，你必须用正见把它对治掉之后呢，你就可以出轮回。能治所治，能治四个，所治就是那四个邪见。即以修习，哎，讲他怎么修。未生令生，没有升起这个四念住这个修法的，让他能够修习四念住，能够升起这个四念住。已经生了的生已坚住，已经在修四念住的人呢，让他更加清楚更加坚定。不忘被修，说我也能够理解的正确了，能也够，比如说这个坚定圣解啊，也能够修得很好了，你还要这个时间上啊，还要这个延续，就是要能够连续的来修行。不忘被修就是这个增长广大，这都是这个佛讲过这个很多方法的，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你把这个涅槃证到，这就算四念住的任务完成了。 如说念住，就好像说念住这个方法，正断神足根力觉知亦复如是。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觉知，七觉知，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啊，都讲过他们的自相共相。以无量门曾说八支圣道所有自相，能治所治，即以修习卫生令生，生于坚住，不忘废修，这个增长广大。哎，八支圣道就是八正道。反正就是说，佛呀，你原来说过那么多的这个法都有自相，世尊复说，你还说过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你讲了那么多的自性，结果你又说一切诸法都没有自性，不但没有自性，而且呢无生无灭，根本就没有生，根本就没有灭，是根本否定，本来毕竟自性涅槃，本来毕竟就是根本就什么，本来就什么都没有。自性涅槃就是它的自性就是灭，它的本性就是灭，它本来就是没有的，本来就是灭。这儿啊，这个唯识讲法就都讲的了义法嘛，就都讲的很确切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如果这个词认真抠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自体，一切法都没有本身。这个一切法呀，是包含因缘法的。你比如说，一般我们说因缘法啊，有因缘法，因缘法也没有自体啊。一切法都没有自体，就是等于说，如果究竟的意义上说，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这是它的这个字面的究竟意义。所以这就有矛盾了。你既然说一切法都没有自己，都没有本身，为什么前头讲了那么多的法都说它有自相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你要认真起来讲，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要是认真说起来，认真理解起来，一切法就是根本就没有了。一切法不管你什么法，你说因那缘那什么都没有，都没有自体。哎，这样就等于这句话是说一切法都没有，这是它的究竟。当然说，你说我来这个解释，我来这个讲啊，给他讲说这里头啊，实际上啊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里头是说什么有缘起没自性什么，你自己再讲，这就成了这个方便说了，这就需要，因为什么呀？你需要解释。我现在把它当成究竟说，它的本意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指一切法都没有。现在你看，根据这个究竟意，这个圣依生菩萨就有问题了。为审世尊依何密作如是说？这可以那个打逗号。作如是说，为审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想不透啊，我琢磨不出来。这都是这个圣依菩萨、圣依生菩萨给我们这个装作不明白，给我们问问题了啊。我想不明白，世尊是依何密意？你依据什么？没有说的话，什么叫密意？我也给他下一个现在的简短的定义。密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没有说出来的话。密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尚未说出来的话，还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我说了这句话呀，你先别抓我，我这里头还有没解释的话，还有没说出来的话，这就叫密意。哎，比如经常我记得这个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说你要想出离轮回，必须得先杀父母。哎，然后有人就啊，你这个是不是让我造业吗？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有秘密的话，就是这里头啊还有没说出来的话。什么意思呢？佛说了，说父是什么呢？因为你不是要出离生死轮回吗？生死轮回的父是谁啊？是无明。母是什么呀？是贪嗔痴烦恼。你因为有无明有烦恼，你才堕入生死轮回。无明跟烦恼就是你的父，生死轮回的父母。你要是不斩断无明，不斩断烦恼，你就永远会生出生死轮回来，你就断不了生死轮回。所以说你要想断生死轮回，必须杀生死轮回的父母，那就是必须断无明，必须断烦恼。你把无明跟烦恼断了，你生死轮回，你父母都没了，你当然孩子就不会生出来了。哎，你看 他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就是用父母在做比喻，就是说你必须连根断了你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呢他说你出离轮回必须得先杀父母，哎，你不杀父母是就跟我们现在这个众生一样，刚才大家还这么说了，想办法鼓励人们是这个怎么把什么东西做的怎么好吃啊，什么那个动物那个味道非常美，是这个一边鼓励人们这个就是提高生活水平啊，要多吃肉，是这个猛造业，然后呢一边说这个怎么这个什么这是什么怪病都来，什么灾难都来啊，这个一边这个犯愁，就是什么呢，你一边造因一边呢埋怨说非有果，你这不是愚痴吗，你自己造下因了你怎么可能不得病，怎么可能没有灾难呢，怎么可能不起战争呢，哎，这就是说道理很明白，就是说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找到病因，必须得断因，密意的意思就是还有没说出来的话，哎，那就叫密意。这个现在这个表面上啊佛说的这个两句话矛盾了，你说了有那么多的自相，你又说一切法没有自相，何秘密？你这里头有什么没说说出来的话？肯定，因为我们大家都相信佛不说假话，不打诳语，哎，肯定是说的对的。但是这里头肯定他还有没说出来的话，所以呢，不知道你以什么秘密做如是说？你这样说，说什么呢？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我今请问如来私意，我现在呢就恭敬的请这个佛呀。你把这思就是这个意啊，请问如来思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里头的秘密吧。这都话逗号啊，唯愿如来哀悯解释，请如来请佛呀，这个怜悯世间众生这个生死轮回的苦，我们要解脱这个，请你把这个法呀给我们这个讲清楚，解释清楚。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的所有秘密，请你把这个里头还没有说出来的话，请你今天啊都说出来吧。哎，这是这个圣严峰菩萨给我们众生做的一件好事啊，就是让佛把他没说出来的话都说出来。像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呢，这是般若经的一个核心思想。哎，所以说般若经这个核心思想呢，它还是需要。进行解释的，否则的话呢你就容易落入断灭空，就认为一切法都没有了。下边咱们看啊，尔时世尊告圣一声菩萨曰，善哉善哉，大家夸奖啊，好啊好啊，圣一声如所寻思甚为如理，你想的这个道理就说，哎，佛说的这个怎么矛盾呢，非常有道理，应该这样想，你如果不这样想呢，你就是这个就是说你这还是学佛不认真。善哉善哉，善男子说，好啊好啊，这个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你今天能够问如来这个这样这个甚深的密意，汝今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哎，你是为了这个利益，咱们说了利益是现得利益，安乐是给以后的这个正涅槃就得到安乐，无量众生哀悯世间，哀悯我们世间众生之苦，及诸天人阿苏罗等，就是阿修罗，这个这是这个玄奘法师的译法，就是哀悯这个，因为这些呢世间一般指人，天人阿修罗这些呢都是能听法的人，你像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哀悯那个地狱众生啊，你哀悯他没用，因为问了问题呢这个地狱众生他没机会听说法，所以哀悯的这个都是能听法的这些人。为令获得义利安乐，故发思问。哎，你故意这个问这个问题。汝应谛听，吾当为汝解释所说。这个佛每次说话经常说啊，这个叫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意思就是说这里头啊道理很深刻，你要仔细的听才能听明白。实际上啊，我们要想听明白佛的一句话呀，真正明白，只有到最后证道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明白。甚至说你最后证道，就是见道的时候证道佛说的法了，你还没有完全明白，你还得再去障碍，你真正到最后说真正明白佛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呢，你成佛的时候你才真正明白啊，原来佛说的圆满的意义，你才能够明白。 所以我们听佛说法呢，应该这个非常仔细的听。无当为你解释所说什么呀，就是我所说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性自性涅槃，所有密义。下边我就开始讲这个密义，这就是解释密经的核心啊。圣一生，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性，把这点逗号，这个密义的那个逗号点到前头来，是点错了。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性，你应当知道，就是说下边我要说的什么呢，我依三种无自性性，然后呢密意说言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我还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呢，是三种无自性性，我依这个这些话的密意，密意说言就是我有保留的，我还有没说出来的话，这样的呢我来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也就是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是有密意的。哎，这个密意是什么呢，就是三种无自性性。三种无自性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性呢，性是性质道理的意思，性质性质咱们刚才说了就是属性，属性就是一种道理，你比如说法性，法性就是法的性质，也可以说法里头包含的真理，包含的道理，性是性质道理属性的意思。无自性性呢，就是三种无自性性这种性质这种道理，这么一个意思。哎，我依三种无自性这样的一种道理，这样的一种这个属性，这样的一种特点，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反正就是这个哎，还是道理吧，我来有密意的说言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说并不是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就好像刚才说你要上出轮回就得杀父母，说没有密意，没有密意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按字面直接理解，那叫没有密意，没有话了，那你就去杀父母去了，这也是说这意思，并不是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什么法都没有，并不是这个字面意思，这里头呢是有密意的。密意是什么，就是三种无自性性，下边我们看三种无自性性的内容。你把这个密意掌握了之后，就等于你把一切法的这个最究竟的说法你就了解了，你就掌握了，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个钥匙去打开一切佛所有有密意的说法的地方，你就知道佛这个话的那个本来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或者是究竟的意思是什么了。看啊，所谓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圣亦无自性性，这就是三无自性。一个是相无自性性，相无自性性你也可以理解成就是说无有相的自性的道理。哎，生无自性性，生起无自性，你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说没有生起的这么一种自相的道理。圣亦无自性性就是圣意，什么叫圣意，咱们说了意是如果表面意思呢是一个名字所指的那个，这个名字所指的那个事物，那个对象所指的，哎，那个对象叫意，就是有名，名所指的意，所指的意义意思，名所指的对象，他所指的认识对象，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境，就是你所对的境，所以这个意呀、啊有时候就可以叫做境界，就是所缘的境，所对的境界。圣意是什么呢，就是圣智所缘的境界。哎，不是我们凡夫这个，就是这种所缘的境界，我们所缘的境界这都是假象幻象，圣意就是圣智所缘的境界，就是什么呢，就是真如真实真理，哎，实际法界法身涅槃无为法，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圣者见到的那个境界，这叫圣意。圣意呢它也无自性的道理，这个三种无自性性啊，就是这三种，一个是相，一个是生，一个是圣意，他们都是无自性性。下边看他啊，好嘞，这个下边讲这三种无自性性的定义，咱们来看啊。善男子，云何诸法相无自性性？什么是一切法的 没有相的这种自性的性质或者道理，为诸法遍计所执相，为就是说，说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诸法的遍计所执相。这儿呢，只是以明解明，就是先告诉你说，相无自性性啊，它指的就是诸法遍计所执相这个相。然后这个告诉你说这个相就是诸法遍计所执相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词带进去了，就是说相无自性性是什么呢？就是诸法呀都没有遍计所执相，哎，就是或者是换一句话说是遍计所执相无自性，没有遍计所执相的自性这种道理。何以故？下边讲这个道理，为什么呢？此由假名安立为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是故说明相无自性性。它的原因说为什么没有遍计所执相呢？因为遍计所执相啊，此是指遍计所执相，这个遍计所执相呢，它是由假名安立为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什么叫由自相安立为相呢？就是自相咱们说了就是自身，由自身安立为相，就是说它的原因就是自身，因为有它的自身，所以它叫做遍计所执相。由如果由自相安立为相的话，那就是我本来就有，我自己就有相，我不依靠别的。但是呢，它不是由自相安立为相，就是它没有自相。那没有自相怎么会有一个遍计所执相呢？此由假名安立为相，就是假，这个假也可以理解成假借的意思，他假借这个名言呢安立为相，就是说安立是施舍，说成相，他是假借名称这种东西啊，把它给说成相的，就是他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个遍计所执相，根本都没有他的相，遍计所执是没相的，哎，就是假借名字，哎，说他，把它说成是一个相。这就是刚才那个咱们一开始没录音的时候讲的那个，你看咱们就反复讲那个道理，因为三性的核心是遍计所执性，就是理解三性最后你抓住什么，因为这个依他起跟法性这两个都是离言的，你是这个触及不到的，你是知不到的，你能够感知到的就是遍计所执性，所以我们下功夫只能在遍计所执性上下功夫。你把遍计所执性问题解决了，依他起相自然现前，法性自然现前，哎，你想在依他起上，想在法性上下功夫，你都下不了，你只能在遍计所。所以我们核心任务就是搞这个遍计所执性，把它搞明白搞透，哎，把它分析来分析去，把它就是揉过来揉过去，弄彻底了，那你就心里明明白白，你就解决问题了。下边就重点说这个怎么着他假借这个名字呢就安立为相，哎，也就是说遍计所执相啊，他是因为有名才有他这个相，假借名字就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没有名你就没有这个相。名是什么呢？是人起的，哎，名都是人起的。名，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李欣这个名字哈，这个名啊，实际也是不存在的。咱们这就反正讲道理啊，咱们不怕这个讲透了，哎，咱们就可能就扯远了。咱们因为反复要这么讲，这个名也是不存在的。你想一下，李欣，你这个名是什么？如果你说是声音。这个声音本身不是名，你比如说刮风声雨声什么，它就是自然存在的一个声音，它不是名。我说李欣这两个那个字就发的这个声，这也不是名，非得我把它当成名字才是名。你比如说李欣还可以写出俩字来，这俩字啊我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它就是一些粉末，它也不是一个名字。你比如说有可能在这个就是那个，你像有很多人在那个山上啊山石上啊乱七八糟那些道子里头说，哎，这有一个什么字， 就是自然形成的字儿，比如说有自然形成的山字儿、石字儿什么都有哈。你假如说在山上自然形成了一个山字儿，非常像，你说呢？它就是字儿吗？它不是字儿，它就是石头，它就是石头，就是那个样子。所以说，你说它是名字，必须是一个人去说，说哎，你看这像一个字儿啊，这像个名字。必须我写到那一个李心，你虫子可以在上面爬，是什么可以这个按自然法则，那就是一个自然的那个东西。哎，什么时候说它是名字呢？只有你有一个人来了，说哎，这不是一个名字吗？所以名字只存在在我们意识当中，明白了吧？所以名字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名字，名字只存在在我们意识当中。你说它是名字的时候才是名字，你不说它是名字的时候它就不是名字。所以说连名字都是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想，你要是没有人去想就没有名字。你想如果我们全世界人都睡着了，都没有一个意识在活动，你说这个世界上存在名字吗？不可能存在名字。只有人在意识活动的时候说啊，这名字说谁说谁，这才名字才出来。所以呢，这个名字呀，它就是名字本身就是意识安立的，就是意识把它说成是名字。你想，我们假借这个意识说成的名字，它所指的一个意，就是所指的一个事物、一个东西，比如说杯子。哎，这个杯子这个名字，它所指的这个，就这就是这个杯子的像啊。这个像，你想一下吧，说这叫杯子，这是那个杯子的像，这个像是存在不存在？这个像也是不存在，这个像也是仅仅存在在我们意识当中。怎么讲呢？说那个名字仅存在在我们意识当中，现在我们好理解了吧？名字，你不要说我在这写俩字儿，这就是名字，写俩字儿那不是名字，你粉笔写的那就叫粉笔墨，你钢笔写的那就叫墨迹，哎，它就不是名字。只有你一个人说它，说这是一个名字的时候才是名字，所以名字只存在在意识当中。然后名字所代表的事物，你想那还不是更存在在意识当中？你说它是名字的时候它是名字，你在说它是名字的时候它才能指一个事物，对不对？你要不说它是名字的时候，根本你不可能想到说它还指着一个事物。所以呢，这个名字所指的意、所指的对象、所指的那个事物、所指的那个像，也是就存在在你意识当中。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分清楚一个什么呢？说你不是说依他起就是意识，意识的内容就是图像、声音、触觉。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杯子，这不就是图像吗？这不就是一他体吗？你要分清楚，这个声音、图像、触觉分两种，一个是一他体的图像、声音、触觉。这个一他体的图像、声音、触觉呢，我们凡夫永远感知不到。你要记住这个，我们凡夫能够感知到的图像、声音、触觉，全部都是我们意识里头想象出来的图像、声音、触觉，这是两个东西。还用我这个咱们在那讲的那两句诗，我觉得他那个池中日那个日太刺眼了，咱们改成这个，说池中月不是天上月，这个你好理解，水池子里头照反射的一个月亮，它不是天上的那个月亮，好理解啊。两个你一看知道了。下一句，眼底人不是面前人，这个就不好理解了，这个就是我们遍地所知相的习惯的一个误解，这个一定要打破，一定要记住，眼底人不是面前人。我们都认为我们看到了面前的人，实际你根本没看到面前的人，你看到的是什么人呢？是你眼底的人。实际上这还是一个，如果再说精确点，你连眼底人都没看到。你想想啊，比如说同志法师，我看到他这个反光之后，这个图像到我眼底了哈，眼底这个图像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传给大脑了，眼底人我们永远认识不到。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抠起认真起来啊，但是我们都抠一抠很有好处。 这个眼底的这个图像啊，我们永远不知道他搜集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哎，眼底的图像变成神经信号之后传给大脑，大脑如果现在休息没活动，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个时候什么东西，必须这个时候大脑正好在活动，这个时候大脑就把这个神经信号啊给你用它的语言描写出来了，说外边就是这个七色的世界。实际上这个七色，这是我们人的意识的语言，哪来的呀？我们无始以来就这么，人就是这么老看，老认为外边是七色的，老这么聚集，这是自己颠倒出来的一个，这个色也是一种名言，我们自己这个颠倒熏习的一个意识自己的语言。意识用这七种颜色描画出来了一个地图，我们看到的所有一切图像啊，都是意识用自己图像用自己的七色画出来的地图。这是人的意识的语言是七色，狗的意识的语言就是黑白两色。所以你什么造什么业，熏习什么种子，它会升起什么样的图像，就是它有一个什么颜色的画笔。我们人的这个意识啊，它这个笔这个画这个画笔就是七种颜色，所以呢它就根据那个神经，是神经传给它的信号，它就画出来了这么一个世界。它画出来的这个世界跟那个真实的世界完全是两回事儿，这个一定要分清楚，世界并不是七色的，只是你人的业种子升起这样的一个显现，这个显现完全是意识想象当中的。不管是我现在在这个重置法师这个一塔体上看到了这个反光收集的我画出来的这个像，还是我离开我回家之后我在想重置法师这个图像，从那个记忆里头把这个种子刀起来再想那个图像，意义完全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在家里用种子升起来想到重置法师的这个图像，跟我现在看到这个图像，我现在看到的图像呢还是什么呢？还是眼睛收集了先熏到我的这个，它那个熏种子它是一个自动的机制，不用你去指挥它去熏去，它到这儿传给大脑，大脑就存起来了，也是从我的记忆的种子里头取出来的图像看到的。就是说我去想象重置法师跟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像意义是一样的，都是意识的种子或者意识的记忆里头我刺激起来的，都不是现实的真正的重置法师本身，都是过去的记忆。这个他那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就是这个五官的收集情报的这个机制啊，它是一个自动运行的机制。哎，它那个种子生现行，这个它已经形成自动运行机制，就是你晚上睡觉意识休息了，它那个运行机制还在自动运行，潜意识下意识还在活动。所以这个潜意识下意识这个活动，这个熏习什么升起的这个真正存在的这个一他体的这个缘起过程，我们凡夫现在是感知不到，我们凡夫所有感知到的一切法全都是意识里头想象出来的。所以说眼底人不是面前人，我们看到的这个一切啊，不是面前的世界，不是面前世界的真实世界。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意识画出来的一个地图，它根据眼耳鼻舌身搜集的这个五种情报它画的一个地图，这个地图跟那个真实世界完全是两回事，但是呢它有这个相像的地方。哎，虽然相像但是不是一回事。你看北京地图虽然像，哎，长安街啊什么天安门啊那个位置啊什么都像，但是它不是它。你按照这个地图你可以在北京活动，哎，你走不错，你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可以生活。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的这个地图也可以生活啊，你找谁也能找着，你吃东西也吃不错，你可以生活。但是这个地图不是世界本身，不是真实世界，就好像你拿着北京地图在北京走一样，你拿看的这个地图，北京地图不是北京本身。所以我们老要有这个概念，眼底人不是面前人。我们一般世间人就认为说我看见的就是他本身， 我看见我面前的东西了。实际上你所有看见的东西全在你意识里头，都是你意识中的升起的一个想象，都是不存在的。这个相就叫做遍计所知相。我们看到的一切图像都是遍计所知相，什么意思呢？都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跟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图像，跟你晚上做梦意识想到的一切图像没有任何差别，从实质上意义上都叫遍计所知相，都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你晚上的时候做梦，你也是在北京城里头啊跑来跑去，也是这个得了高兴的事高兴的不得了，得了倒霉的事急得不得了，你跟那个真实生活有什么区别啊？没有区别。丢了东西也是懊悔的不得了啊，碰到害怕的事情也是吓个半死，哎，跟真实生活没有本质区别的。说你梦里的那个整个那个梦的叫遍计所知相，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你现在这个就跟梦完全一样，也是完全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这就叫遍计所知相。所以这是用这个图像来说，就是色声香味触跟它意义是一样的。所以说凡夫所感知到的一切法全都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全是只存在在意识当中，全是遍计所知相。我说过遍计所知相就是遍计就是意识，意识所知就是想象，意识所想象的东西，这就叫遍计所知相。所以呢遍计所知相此有假名安立为相，就是说这个相完全是由于我们人假借名字，我们人规定说这个是这个名字，那个我们规定了很多名字，这叫红色，那叫蓝色，假借这个名字呢安立它为相，就是把它想象成像，说成像，我们一时认为它是像，就这么一种像。实际上这种像呢更不存在。你昨天晚上折腾了半天挣了很多钱，你早晨一醒一睁眼，你说那遍计所知相有吗？根本没有，只是你认为有，你认为它是相，你认为那是金子，你认为那是什么。所以呢遍计所知相仅仅是此有假名安立为相，就是你仅仅是你把它说成是相，所以这种相呢根本是不存在的，没有的。这你就理解什么叫相无自性相了吧，就是说遍计所知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种自性。这个自性是什么呢？就是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说了自相是什么呀？就是定义，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义。遍计所知相，这本身这就是一个定义，就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定义。这种相呢它有它的自性，这个自性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定义。这个自性啊准确的说叫什么呢？叫一言自性。
佛说一切法都有自相，你看佛那个圣经中说佛讲了很多的自相，这个自相你记住，这个自相呢叫什么呢？叫一言自性，哎，或者叫名言自性，反正跟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自性啊不是指的那个东西本身那个自性，如果是东西本身的自性就是我们凡夫认识不到的，你必须见量智才能证到的。我们这佛说五蕴的自性，佛说五蕴呢色的自性叫有爱，这个自性啊是它的一言自性，就是用依靠名言描写出来的一个自性，实际是什么定义。哎，
然后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自性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遍计所知自性，就是一切法都没有遍计所知的自性，就是这个都没有这个相，都没有遍计所知相，这就是第一个三无性的第一个无性，就叫相无自性性。哎，就是遍计所知相根本没有，这然后相无后边这个自性是指的前边这个定义呢，这就是一个名言自性，这就是一个名言自性。哎，这个自性讲的这么一番道理， 就是最后一个姓的意思。说什么这个你看啊，云何诸法相无自性性为诸法遍计所知相，就是遍计所知相无自性，何以故此有假名安立为相，完全靠人们规定的名字来把它说为相，就是完全谁说呀，意识说，我们在意识里头说有这个相有那个相，所以这种相完全是意识想象的一种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不是说它本身有这个东西，它自己就有这个东西啊，我说这个自相就是相，不是这样，就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你意识里头想象的什么是有的，如果意识里头想象的东西就是有的，那就好办了，我想金子就来金子，想什么就来什么，那不成了那个就是圣者了，那就成了那个随心所欲得大自在哈、啊、哎，实际上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我们是意识里所想象的东西跟实际存在的东西完全两回事儿。你在这想了一堆金子，那你想真的有这堆金子，你还得一点点去那个挣去，或者去抢去，是吧？你必须得，所以这个意识所想象的这种相呢，它没有自己的自相，就是说实际上没有自相，它不是由自相安立的相，它是由假名安立的相，完全是靠嘴说的，假名吧，全是嘴说的，完全靠嘴说把它说成相，这样一种相。下边。事故说明相无自性性，哎，就由于这个道理把它说成是相无自性性。云何诸法生无自性性？什么是诸法的第二个生无自性性呢？为诸法依他起相。生无自性性说的就是依他起相，就是第二种，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离言依他起。哎，依他起的他，一个种子一个现行，种子依现行起，现行依种子起，依他起。这种真实存在的缘起法，它呢叫做生无自性性，就是这种缘起法的升起是没有自性的。何以故？为什么说它的升起没有自性呢？此由依它原力故有，非自然有，是故说明生无自性性。你看，为什么说依它起，它没有升起的自性呢？没有升起，或者叫升起没有，都是一回事。为什么说它没有升起呢？说依他起啊，此由依他原力故有，非自然有。还先讲这个非自然有，就是说如果升起有自性，这个或者说有升起，这个升起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自然有，自然升起，就是我不依靠因，不依靠缘，不依靠其他的条件，我自己就有，这叫身体有自性，生有自性，哎，就是自然生，
不带因缘，
哎，不带因缘，
嗯、
我自然就有，
无因无缘，
哎，就好像上帝一样。你比如说，你基督教说上帝哪来的呀、啊？他没妈，他不说上帝哪来，他说这个你不能问，上帝那是，就有，哎、这就叫身体有自性。那就叫自性，哎，自然有，自然有啊。说老实话，就是不讲道理。自然有就是没道理，哎，我生来就有，这叫自然有。说这个依他起啊，这个东西啊，它就不是自然有，就是说我没有道理，我生来就有，哎，不是这样。此由依他原力故有，就是说它必须呢依靠其他的因缘的力量，它才能有。你要是没有那个原因了呢，它就没了。你看没自相，它得依靠人家其他的起来。你要用唯识讲，那就更彻底了。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这些现行啊？你得前世你得熏习种子，你有种子才有这样的现行，没种子就没这样的现行。所以依它原力故有，就是说你得这个现行，你得依种子因缘的力量，你才能升起现行。你要是前生不造这个业，不熏这个业种子，你现在生不起这个业报。说那个种子是哪来的呀？是你前生你必须一时胡思乱想，必须妄想造业，才留下体力，留下这个种子。就是说你必须依靠其他的力量，你才能显现一下。哎，你前头造了这个业，现在就显现这个现行。你那个业种子造了那么多，显现完了，它就没了。所以你 这就是佛经常说的那个叫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哎，你不你没有自不能自主。哎，你想我现在想来一堆金子，你前生没造这个业，你再怎么想你来不了。为什么？此无，你没那个种子，你生不起这个现象。所以这不是自然有，你不自由。哎，你前头这个，你比如说前头我造了业，我前头造了这个就是杀生业，现在要得病。哎，此有故彼有，你造了这个业他就必须得得病，你说我想不得那也不行。完全是一种这个被动的，被因缘所那个规定的。哎，造什么因就有什么果，这叫依他原理故有。所以说他这个生无自性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升起无自己的无自性，就是升起没有自体，自体就是不依靠其他独立存在的，叫自体。哎，不受其别的影响，我自然就有，这叫自体。升起没有自体，没有，或者换句话说，你随便说，没有自体升起。我们这个现象里头啊，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自体能够升起的。哎，没有自然生，没有自体生。中论头一个记就是说的这个，哎，就是没有一个自然生的东西，没有一个自体生的东西，没有他生还是没有自生。所有的法都没有自然生的自体，不依靠其他生体的自体。另外一个法对这个法来说，它就是它。哎，他生就是那个的自生，然后共生还是这些你我他，还是这些自生组合起来，无因生更没道理了。所以中论讲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生无自性，就是说没有自性生起来，就这意思。所以它叫做生无自性。这个呀咱们比较熟悉一些，咱们就是对那个遍计所知性不熟悉。为什么呀？因为没人给你讲那个道理。我们一般都讲那个生物自性，如果光讲生物自性不讲遍计所知性的话，你这个法呀是学了一个皮毛。怎么讲皮毛呢？你看啊，说生物自性，这个一切法这个无自性性生物自性性，讲这个道理可以这个就是再浓缩成什么呢？就是缘起性空，缘起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都是一个道理。然后这个里头就有问题了，一切法无自性，这个自性究竟指的是谁，我们就搞不清楚了。你比如说就按照这个一般学般若学中观的人来说，一切法无自性，你让他讲这个自性是什么，他找不到多少东西。他说这个自性是灵魂，灵魂啊，人没灵魂，你还找什么呀？没了。法的自性呢，一般他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你要是不学三性的话，一般我们认为这个桌子呀，这是依他，这是缘起法。一般学般若经的，学般若经的认为这个桌子板凳人呐，这都是缘起法。你既然缘起法是有的，缘起法里头没自性，这是他讲的道理。你说他能空掉什么？他说桌子不能空掉，人不能空掉，水不能空掉。你说这个世界上能空掉什么？没多少空的。所以这个道理是对，但是呢不彻底。光讲生物自性性只是开始的道理，就是给你讲，佛一开始就讲生物自性性，给小乘就讲生物自性性，讲的就是这第二种。但是佛呢不讲三性，所以呢就不讲生物自性性，就是就把这个道理讲成一切法的这个共同规律，就是什么呢？一切法无自性，实际讲的是什么？就是生物自性。这是给一般人讲的道理。你必须学了三性，讲了遍计所知性，搞清楚什么呀？桌子不是缘起法，桌子是遍计所知性。你看，一下把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本质给揭出来了，一下全部推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说什么呢？一切法皆无自性，确实是一切法根本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一切法指的是遍计所知相，指的是凡夫所感知的一切法。 你这时候就敢说凡夫所感知到的一切法，或者简称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统统根本都没有，都是遍计所知相，你就能了义的来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都没有。这就是心经里头说是诸法空相，无眼耳鼻舌身意，一直到无知亦无得，就是说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一直到无知亦无得，全部都是什么呀，全部都是指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也就是说在圣者见到的空相里头，在圣者见到的实相里头，在圣者见到的真实境界里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部都没有。为什么呀？因为他把凡夫的意识转变成圣者的 无分别智了，所以你凡夫意识里头曾经认识到的一切法自然都不显现，这就叫空性，这就叫空相。空什么呀？空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空遍计所知相。是不是断灭啊？你把遍计所知相空掉之后，那个离言一他体，不属于名言境界的那一他体，需要限量证的那一他体自然现前，真实自然现前，你就是见到真实了，你就是见到真如了，你就是证到这个圣者境界了，证到圣意了，你就是极欢喜地。为什么极欢喜啊？原来老见假的，老弄不对，这儿也达不到目的，那儿也这个计划弄错，是老生烦恼，老不对。现在一下呢见到真实了，就好像原来做梦急得不得了，现在梦醒了啊，知道原来都是梦，高兴不高兴？当然高兴了，我从梦里头醒了，我现在见到真实了。你再看人的时候，一看就跟那个玻璃肚肠似的，什么肠什么肚，在想什么，连他的前头做过什么事儿，哎，前头他造的什么因，后边会得什么果，你都清清楚楚的。你说你能不高兴吗？你还会有烦恼吗？你还会有错误吗？你自然得大自在。是这个第二个相，一他体相。然后第三个，云何诸法胜亦无自性性？为诸法由生无自性性，故说明无自性性。即原生法亦名胜亦无自性性。这先说这个胜亦无自性性啊，有两种。胜亦自性性呢，有这个两种，一个呢。是就是就着这个依他起的这个生无自性性啊，它也叫做生无自性性。所以这样一说的这个生无自性性呢也有两种，生无自性性也可以说到依他起，也可以说到这个圣意，就是圆成实，圣意就是圆成实嘛，它可以交叉。说现在讲圣意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就是指的这个，就可以说是圆成实。他第一个圣意无自性性讲呢，为诸法由生无自性性故，说明无自性性。就是诸法呀，它没有一个自性生出来，这个道理本身就叫做圣意无自性性。你看，说明无自性性，即原生法亦名圣意无自性性。就是说，原生法也就叫依他体嘛。就是说依他体呢，它也叫做圣无自性性。为什么呢？因为依他体它叫做生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这个道理啊，这是一个很殊胜的道理。就是说在缘起法里头没有独立存在的自性生出来，这个道理就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不变的，这个真理呢就是一种圣意。你如果认识到缘起法里头没有独立不变的自性生出来，哎，都是靠缘起因托缘因缘在那儿流变，里头没有独立存在的自性，它根本没有这个独立不变的自性生出来。你如果认识到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叫空性。这个真理空性啊，也可以这个说多点字就叫空无自性。哎，就是缘起法里头没有自性， 没有自体，没有独立不变的自体。实际上没有独立不变自体什么呀？没有独立不变的自体生出来，根本就没有，没有生。所以那个中论第一个颂子呀，说不生不灭呀，有的人误会，很多人误会，把两个误会，这解释密经后下边就给讲清楚了。中论的第一个颂子讲的是自性，是外道执着的那个独立不变的自性，是说那个独立不变的自性没有生，根本就没有生出来，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从来就没生出来过，因为这个东西从来没生出来过，所以它不灭，因为它根本就没生出来，它怎么能有？你看那个中论好好看，讲得很清楚，宋子前面就说了，为破外道那个独立不变的自性，龙树菩萨说这个不生不灭那八部，因为它不生不灭，所以它不依不异，什么那个后边那个不来不去，因为它根本就没生出来嘛，它来什么去什么呀，那是破的那个外道的那个执着的自性。但是很多人把那个误会成说是跟那个什么误会呢，跟那个心经里头那个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跟他那个混起来，这完全是两回事，性质根本不同。诸法真相、诸法空相、诸法实相真如也是不生不灭，这个不生不灭跟那个外道执着的那个独立不变的那个自性自体的不生不灭完全是两回事。外道执着的那个独立不变的自性，它的不生不灭是什么呀？它根本就没有生出来过，它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过，根本就不存在。而这个佛菩萨证的这个真如，这个真实真相实相的不生不灭是什么呢？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是有的，但是它不生不灭。哎，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真实，真实是不变的，它是无为法，无为法没有造作，不依托依因托缘，所以它没有不生不灭这种性质，完全是两个。这个解释密经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很多人误会，所以就在那辩论啊什么，把自己搅的是一塌糊涂。哎，咱们接着往下。云何诸法，云何诸法胜于无自性？现在讲第三个胜于无自性啊。为诸法由生无自性性故，说明无自性性。这个诸法是